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4月份的职位空缺数量意外增加，招募活动回暖。美国4月份的职业空缺数量意外大幅度增加，招聘活动也出现回升，显示尽管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但对工人的需求仍然健康。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可用的职位数量从3月份的720万增加到4月份的739万，而经济学家们的预测的中位数是710万，所以739万职位空缺大大超出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职位空缺的意外增长呢？美国劳工部的解释是，主要得益于私营部门的产业，例如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尽管州和地方教育部门导致政府职位空缺数量的整体下降，但联邦政府的职位空缺数量在上升。那么过去一年每个月的职位空缺数呢，基本上是在700万至800万之间。那么尽管今天这个数据超预期，大家能够感受到它是在过去一年平均水平的下限，所以说超预期并不意味着形势大好。你了解这个背景呢，有助于理解这个数据啊给市场会带来什么影响。第二个最新的信息呢，是美国工厂订单的数据，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4月份的工厂订单下滑。那么如果刚才职位空缺是个好消息的话，那么这个工厂订单数呢就是个坏消息。4月份美国制造业订单急剧下降，随着关税提前购买带来的提振作用的消退，企业在设备方面的支出在第二季度初似乎失去了动力。今天早上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工厂订单下降了 3.7%， 而经济学家们之前的普遍预期呢是下降 3.1%， 所以这个也明显超出了预期。美国的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 10.2%， 所以这个呢与中国的制造业占比 40% 以上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如服务业的影响。那么华尔街今天议论这两个数据，相信网友们知道它的落脚点在哪，落脚点还是在对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化的影响。周日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呢现在期盼经济数据糟糕，特别是期盼周五的非农数据糟糕，因为只有美国经济明显疲软才能够迫使美联储考虑减息。而美联储呢，他在做反舆论的一种舆论的造势，就是说即使数据坏我也不会急于降息。当然如果数据真的坏到一定程度，美联储他也不得不降息，但是美联储他首先不愿意被华尔街呢压制或者是屈服于华尔街的舆论压力。所以我们第三个分享的信息呢，相信网友们知道美联储会说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美联储博斯蒂克希望通胀取得更多进展，不急于降息。昨天我们分享达拉斯美联储主席洛根的言论，也是告诫华尔街不着急。你看今天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博斯蒂克继续在重复昨天洛根讲的一些话。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能够看出来，美联储内部啊，他们的立场还是非常顽固的，他们就是要等着看看关税对美国的物价对美国通胀有什么影响再来扣动扳机。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博斯蒂克表示，他并不急于调整利率，并补充说，尽管最近价格数据令人鼓舞，但他希望看到通胀取得很大进展。就我们需要看到的进展而言，还有很长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宣布在通胀问题上取得胜利。博斯蒂克说，在他进一步了解关税和其他政策将如何实施以及他们将如何影响整个经济之前，他认为没有必要调整利率。他说，我认为货币政策的最佳方法是保持耐心，由于经济总体保持健康，我们有时间观望加剧的不确定性将如何影响就业和物价，因此我并不急于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博斯蒂克这个观点，他进一步强调美联储委员们的主流观点就两大核心， 就第一，目前的经济还不错，还没有到很紧急，经济要衰退，要刺激经济增长，没有到那一步，所以说你为什么要急于降息呢？第二，川普的关税对美国的物价影响在进一步的发展，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匆忙降息有什么必要呢？所以说从昨天洛根讲话到今天博斯蒂克，美联储在反复向华尔街进行对话，就你们不要去给美联储施压，不管周五的非农数据怎么样，它都不足以让美联储马上改变他们的利率政策。所以美联储与市场的对话，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它减少一些不确定性，这对于投资者来讲是非常必要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抨击兰德保罗因为反对债务上限以及减税法案，川普骂保罗疯了。这个就是周日与网友分享过，就本周川普大而美的这个减税法案会在参议院呢进行审议，那么从目前来看，参议院是无法通过这个方案的。那么如果参议院做比较大的修改的话，那么众议院之前的通过呢就白通过了，又得从头再来。那么假如参议院改变太大的话呢，也会引起众议院立场的分裂，所以这个让川普是很头疼的。就川普的算盘呢是众议院在他强压之下通过了，参议院呢你做一点小修小补，那么众议院呢也能够接受，这样的话两院同意之后就可以到川普那个地方签字成为法律。那么目前参议院反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的人呢足以阻止这个法案在参议院通过，那么领头的呢就是共和党资深的参议员兰德保罗，所以川普今天骂兰德保罗呢是能够想象到的，因为这个影响了川普的大事。华尔街日报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上午川普总统抨击财政保守派兰德保罗疯了，同时敦促不情愿的共和党参议员迅速推进起大规模的税收和支出计划。这位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在 CNBC 上表示，他不会投票支持总统签署的法案，因为这将提高美国的法定债务上限，我只是不支持那样做，那不保守。保罗认为这项税改法案会大幅度增加国家的债务。那么川普在真相平台上攻击兰德保罗，川普说这个参议员呢，从来没提出过任何切合实际可行的建设性的想法，他的想法简直是疯了，他是个失败者。华尔街日报接下来这段描述呢，可能是我们了解川普这个大而美法案呢争执的核心问题。他说，尽管大多数外部经济学家预测，根据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使美国的债务增加数万亿美元，但白宫声称，川普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呢，会通过经济的增长收回部分成本，也就是说，理论上有四万多亿的债务的增加。但是川普认为呢，哎，我的政策好啊，我减税啊，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啊，哎，他们创造更多财富，增加更多的税收，哎，可能就会弥补我减税给财政带来的亏空的这样一个负面影响。那么保罗对川普这个批评有什么反应呢？这个保罗啊，他还不卑不亢，他还啊还嘴。保罗呢，在川普骂他之后呢，他在 X 平台上发贴文回应，他说，我赞成减税，但我希望看到法案中删除五万亿美元的新债务。他这个就说到川普的痛处，就是我并不是不赞成你的减税，但你减税呢给美国带来了五万亿美元的债务，你怎么解决？然后呢，保罗他还威胁这个川普，他说不是我一个人反对啊，你把我搞定了你也通过不了啊。他说至少有三名共和党的参议员跟他的观点完全一致，所以说我们四个人足以阻止该法案的通过。那么从保罗的回应来讲呢，就你骂我没有用的，你必须妥协。他们共和党四名反对的参议员再加上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足以阻止你这个法案的通过。所以从这个新闻来看呢，假如川普不做重大的妥协，这个事儿啊在参议院呢就通不过。而且在协商过程当中，川普这样公开的撕破脸的骂保罗的话，增加下一步沟通的难度。所以这个非常值得大家了解目前这个状况，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川普这个大而美的法案，这个对华尔街算是利好的法案，什么时间能推出，这个很重要。七月份内啊就变得非常渺茫了。第三条用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局势的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克里姆林宫取消了普京与川普和泽连斯基会见的计划。因为川普一再说啊， 搞定乌克兰的事只有他跟普京面谈。那么之前呢，俄罗斯也在积极筹划川普与普京的面谈。那么今天克里姆林宫说，哎，这个事搞不成了。我们看报道怎么描述的。克里姆林宫今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不太可能会见美国总统川普和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昨天基辅和莫斯科举行了又一轮没有结果的和平谈判。根据俄罗斯官方国际文传电讯报道，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今天表示，说实话，这不太可能在近期发生。普京总统支持此类的接触，但认为应该做好春风的准备。昨天白宫表示，川普愿意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话音未落，克里姆林宫说没时间，最近不行。那么这个表态显然是没有给川普面子。第二个相关的新闻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卫星图像显示乌克兰袭击摧毁并损坏了俄罗斯的轰炸机。这两天国际舆论都在议论乌克兰策划了18个月的对俄罗斯的腹地的5个军用机场进行的袭击的事，普遍认为乌克兰人创造了历史，在世界军事史上成为一个典型的这个战例。但是俄罗斯方面这几天呢，拼命在讲，没有乌克兰人说的摧毁了那么多俄罗斯的战斗机，乌克兰人在吹牛。那么今天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就找到了第三方，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乌克兰，通过第三方特别是民间一些机构证实，的确如乌克兰官方通报的战果那样，俄罗斯遭到了重创。路透社报道这样描述的，据三位公开来源的分析师称，上周末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无人机袭击后不久拍摄的俄罗斯空军基地卫星图像显示，多架战略轰炸机被摧毁并严重受损。卫星公司凯珀拉向路透社提供了位于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地区其中一个机场的图像。这张照片拍摄于6月2日，也就是乌克兰发动袭击后的第二天。云层覆盖会使传统的卫星影像变得模糊，但资料来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该卫星将能量束射向地球并检测回响，从而可以识别微小的地形的细节。这张影像比传统的高解析度照片更加粗糙，而且是黑白，似乎显示了停在别拉亚军事基地的跑道沿线和附近防护堤坝上的几架飞机的残骸。加州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约翰·福特表示，根据可见的碎片并与最近的卫星图像和 Telegram 发布的无人机镜头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几架飞机被毁，而且呢，根据这个雷达影像显示，有似乎两架被摧毁的图22轰炸机的残骸。他补充说，搜救影像画面显示四架图95重型战略轰炸机已被摧毁和严重受损。公开来源的情报分析员阿弗里克同意伊尔库茨克空军基地的雷达图像显示的多架图95和图22被摧毁和损坏。阿弗里克补充说，别拉亚空军基地拥有多架平板诱饵飞机，他表示这些飞机显然没有误导乌克兰的无人机。所以这两个新闻结合在一起啊，你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普京取消与川普会见的计划，现在还在家生闷气呢。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韩国今天举行了大选。那么从普遍的舆论来看呢，左翼的领导人李在明有望成为下一届韩国总统。由于李在明被国际舆论公认为比较激进的左派，所以这个啊，对韩国会带来重大影响，对地缘政治也会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今天的一个分析报道，它的标题是李在明有望成为韩国下一任总统，左翼人士对韩国意味着什么呢？会不会出现大变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大变局？我们来看看经济学人的分析。韩国选民似乎已准备好选举自由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为下一任总统。全国出口民调显示，在6月3日举行的提前选举中，李在明以 51.7% 比 39.3% 的压倒性优势领先于其主要保守派对手，以取代因去年12月宣布戒严而被弹劾的尹锡悦。下一任总统将继承一个分裂的社会和陷入困境的经济，以及来自国外的挑战，尤其是川普 他威胁要对韩国征收高额关税，并质疑美国对长期盟友的安全承诺。如果李在明胜选最终得以实现，这将成为尹锡悦总统失败任期的一次有力的公投。那么他这一段描述呢，他实际上在暗示一种判断，就这一次选举李在明啊大比数领先，还是因为尹锡悦那个事儿啊弄砸了。对于李在明而言，这场胜利是他一段不可思议的人生旅程的巅峰。他出生贫寒，十几岁就进工厂工作，他后来成为一名律师，并成为一名劳工权利活动家。去年一名执意阻止他成为总统的极端分子刺伤了他的颈部，但他侥幸免难。他涉嫌违反选举法的罪行曾威胁到他第二次总统的竞选，但韩国的法院推迟了裁决，让选民还有机会做出自己的裁决。然而在选择李在明时，选民究竟会支持谁尚不明朗。首尔的小企业主李正相对经济学人说，他五年前说的话与现在说的话完全不一样。李在明以进步民粹主义而闻名，他在上一次参加总统选举中承诺要实现全民基本收入。他批评尹锡悦的外交政策过于屈从美国，对中国、朝鲜、俄罗斯过于严厉。他反对政府通过免除日本公司向韩国前强迫劳工支付赔偿金来寻求与日本和解的决定。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为了赢得这次大选，李在明呢试图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理智的温和派。他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说，我们的指导价值观是务实主义。他对经济学人说，他支持韩美同盟以及与日本加强合作，他呼吁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但他也否认那些给他贴上侵华标签的批评。所以你看这段描述呢，经济学人还是质疑李在明呢在投票之前的几个月扮演出来的一种所谓的理智的温和派。因为他之前一直非常激进的左派，所以经济学人他认为他这个变化还是太短了，所以对他大选前的这些承诺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接下来李在明对韩国有什么影响呢？经济学人这个分析他就很重要。就李在明这一次大选呢，由于韩国的选民给了李在明以及他的政党啊很大的支持，所以这让李在明呢有压倒性的地位，就他的执政权威比尹锡悦要大得多得多。因为在这次大选当中，就李在明所在的这个左派政党在议会中控制了绝大多数席位，所以想干什么都能干成，在议会啊，在国会能得到通过。所以这个就是韩国必须面对的一个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因为韩国人呢几乎把这个国家交给了这个李在明了。过去韩国人把权力交给尹锡悦，但是在议会上对尹锡悦是有强大的制约的。那么这一次所有权力都给了李在明了，而且李在明呢前两天呢人家发誓说绝不让尹锡悦出来，要把他关到死。那么接下来经济学人呢他就分析判断，这个李在明可能很快就会与川普以及川普政府发生冲突。第一呢是这个李在明呢他说他不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就似乎我不会妥协，我不会为了在一个时间内与美国达成协议做出让步，他不急于达成协议。那么这个对川普来讲就是一种挑战，就川普认为呢是对美国有巨大贸易顺差的韩国肯定是着急与川普达成协议的，但李在明说我不着急。第二呢，李在明呢他不愿意强化与美军的合作，驻韩美军进一步威慑朝鲜，他说这个不能够威胁人家朝鲜，这个也会与美国发生矛盾。第三，他要重启与金正恩的谈判，又要一家亲了。所以经济学人得出的结论是，短期内我们就会看到李在明在美国、中国、俄罗斯之间寻求平衡是否可行。因为这是李在明呢他告诉韩国选民他最大的承诺，就是他能够平衡自己的几个大的玩家。那么经济学人从这种表达上来讲呢，是不太相信李在明呢能够左右逢源的。因为本身来讲他的立场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偏激的，但是韩国人在大选前相信了李在明。所以经济学人这篇报道的结论结尾是韩国社会仍然处于不信任的状态。就李在明在大选前突然改变立场，装扮成温和的理智派，让韩国的多数选民相信了李在明，但在经济学人看来呢不可信的。但是这个就像中国人讲的求人得人，韩国人选择了李在明，那么就得跟着李在明走一个时期。相信呢中国是非常欢迎李在明胜选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彭博社的报道。实际上其他的国际 主流媒体作为政治新闻在报道。彭博社呢，从经济角度来报道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标题是荷兰银行的执行长称政府危机可能导致欧盟决策放缓。他报道这样描述的， ING 的执行长表示，荷兰政府垮台可能会减缓与欧洲计划中的投资狂潮相关的决策。这个新闻呢，它实际上它在反映今天早上一起来，网友们可能都从新闻上发现，哎，荷兰政府垮台了。他为什么垮台呢？就是被号称荷兰川普的那个金发的极右派领导人今天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因为去年七月荷兰大选后，没有政党能够独立组成政府，所以这个极右派就拉入了这个执政的联盟。那么今天他突然宣布要退出执政联盟，这样就让现任的首相缺乏足够的议会的支持，所以这个政府就要宣布解散。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执政联盟突然崩塌呢？导致荷兰政府垮台呢？是因为这个极右派啊，威尔德斯领导的自由党认为没有采纳自由党提出的更严厉的这个移民政策。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在欧洲无论是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的政府，对移民政策普遍采取了更严厉的这些措施。最典型的是英国，英国的新的一些移民政策走的甚至比美国还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荷兰的移民政策不做调整就面临了更大的压力。所以说极右派领导人威尔德斯在协商未果之后宣布退出联盟，导致政府垮台。那么今天荷兰银行他在呼吁一个什么事呢？他就说你这个会影响欧盟的宽松财政政策的推出，因为荷兰没有政府了，临时看守政府又不能做大的决策。那么 ING 反对这个事呢，就像华尔街一样，华尔街他是认钱不认人的，就你这个政府倒台呢，影响欧盟大规模的刺激政策的出台，因为这个决策会慢了。那么刺激政策出台减缓就会影响这些大投行，就影响这些大机构，所以他们是从这个角度来反对极右派呢退出联合政府。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到，就是有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是与经济活动是密切相关的，就人们在表达政治立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经济利益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中国经济的六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因为从中国国内的舆论了解中国经济很困难，因为中共要求畅想经济光明论。我们第一个分享的呢是经济学人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正从房地产噩梦中醒来，3800万美元的豪宅拍卖火热的市场。就这个报道啊，他似乎想传播一种结论，就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啊见底了。那么这个判断是对还是不对，这个非常希望啊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能够发表观点。经济学人报道这样描述的，过去六个月贸易战令中国经济经历了压力测试，关税紧张局势尚未结束。5月29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正在进行的谈判陷入僵局。川普总统抱怨中国完全违反了5月12日在日内瓦达成的停战协议。然而即使贸易战仍在继续，有两件事让中共感到安心。一是到目前为止经济一直具有韧性，2025年私营部门增长预期仍然在 4% 至 5% 之间。二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噩梦之一似乎即将结束，残酷的房地产危机。想一窥其真实面目，不妨看看上海长宁区的一栋封闭式的住宅，它散发着传统的德式建筑的气息，并拥有一个宽敞的前花园，这是上海最奢华的街区的一大特色。但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价格。5月27日这处房产以2.7亿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在中国媒体上引起轰动，每平方米50万美元的价格是今年最昂贵的房屋拍卖之一。富豪们愿意支付如此高昂的价格，这被解读为中国巨大而漫长的房地产危机可能终于要结束的信号。2021年中国 80% 的家庭财富与房地产挂钩，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降到 70%。 数百家开发商破产，留下一堆未付的账单，信心低迷导致消费需求低迷。尽管市场仍然在下跌，但自危机爆发以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市场下跌即将结束。2025年前四个月新房销售额年减不到 3%， 2024年这一降幅为 17%， 最大问题之一是仍然有数百万套公寓建成后未能销售，去年多达8000万套公寓处于闲置的状态。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这个问题正在缓解，上海复兴体现了这一趋势，上海房屋交易量每月都比去年同期略有增长，使其成为少数房价连续数月同比上涨的城市之一。市场触底反弹的原因是什么？部分原因是时间的流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970年至2003年全球房价崩盘的研究，房地产市场崩盘平均需要4年，而中国房价的崩盘已经度过了4年，所以他认为从平均的房地产危机的周期来看，似乎中国的房价要见底。但他同时指出危险仍然存在，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70个城市4月份的房价比上个季度下降 2%， 新房销售量、新房开工量和完工量均比3月份下降。在中国东南沿海制造业重镇温州，房价下跌幅度依然剧烈。上海等富裕大城市危机可能已经结束，但温州等小城市危机可能持续更久。标普预测今年一线城市的新房价将持平，明年将上涨 1%， 但三线以及以下的城市今年下跌 4%， 明年会下跌 2%。 小城市充斥着不受欢迎的房屋，中国正在摆脱房地产噩梦。即便如此，共产党必须确保吸引人的不仅是上海的豪宅。那么对于这篇报道的判断， LT 感觉呢，他还是矛盾的。第一呢，他列举的证据说房地产危机到顶了，他列举的证据说来说去就是上海，而更多的城市仍然在下跌，包括标普预测明年大部分城市会继续下跌，所以他怎么会强行得出一个结论说房价到了谷底了呢？所以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对这个问题啊提出观点。 LT 不赞成简单的用左右啊或者亲共反共啊这样的逻辑来分析这个问题，至少从逻辑上来讲，经济学人这个判断呢还是有点生硬了一点，这个结论还是生硬了一点。第二个中国经济的相关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消费者信心持续低迷，端午节消费萎缩。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尽管端午节假期出游人数增加，但中国消费者的支出却未能回升，反映出尽管贸易休战，中国消费者信心仍然被抑制。三天假期期间，中国国内旅游人数为 1.19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5.7%。 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游客消费超过427亿人民币，这意味着平均每次花费为359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2.2%。 那么与4月份清明节三天的平均消费呢457元相比，下降幅度更显著。所以彭博社认为目前中国人的消费信心呢仍然是非常低迷的。第三个有关中国的最新的经济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订单下降导致中国制造业活动萎缩。今天财新采购经理指数显示，五月份的这个制造业 PMI 啊明显低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只有 48.3， 这差不多是过去20年呢中国最低的月份之一。那也就是显示下个月的制造业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这个收缩或者衰退，这个还是震惊的国际舆论。这个那么财新在发布这个报告的时候呢讲了一段这样的话，说这造成意外大幅下降的原因是新订单大幅下降，降幅创2年半以来的新高，新出口订单也连续第二个月下降，触及202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最终工厂生产的指数19个月以来首次下降。那么财新智库的经济学家王泽呢认为，总体来看五月份制造业供需有所下降，主要受海外需求的拖累，而且五月份的萎缩的速度比四月份更快，四月份本身也在萎缩，所以这些数据与中国官方讲的经济的韧性也好，东边不亮西边亮，这个反而贸易战呢，反而出口还能够增长，订单还接不完，这个可能与这个统计结果来讲，宣传与经济数据之间就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当然了，这个只要习主席高兴就好。第四条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呢，是彭博社今天报道，中国数据 重燃刺激预期，新兴市场股市上涨。这个就中国的这个股市啊，与美国股市目前呢处于一种同样的逻辑，就 IoT 自己发明的瞎说的这个无耻模式。现在数据越糟糕，华尔街越高兴，因为美联储会放水。中国股市也是这个状况，现在中国股市啊不怕中国经济数据糟糕，因为越糟糕的数据，习主席会印更多的钱，那么像股市注水越多，股价就越高。那么至于这种注水之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和整个国民的财富的注水，那么资本市场它可不管那么多，我先股价涨一波再说。所以在中国的消费数据不好，制造业数据不好的情况下，中国市场的反应呢是压住中共会加快出台经济的刺激政策。所以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五条，中国经济相关的最新信息，这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中国汽车经销商敦促汽车制造商停止清销库存。习主席一直不承认这个产能过剩，而且要驳斥西方的批评，但是呢在中国国内肉眼能看得见的这种产能过剩比比皆是，各行各业。他这个描述这样描述的，中国汽车经销商今天呼吁汽车制造商停止在经销商处销售过多的库存车，因为激烈的价格战正给他们的现金流带来压力，降低他们的盈利能力，并迫使一些经销商关门。上周末官方呼吁汽车产业停止激烈的价格战，随后又提出了这项提议。全国工商联汽车流通商会发布声明称，自第二季度以来，汽车经销商在新一轮大幅降价促销的推动下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该商会周二提议，汽车制造商应设定合理的年度生产和销售目标，而不应该将库存转移给经销商并迫使其囤积汽车。那么对这个现象啊， IoT 感觉有点像中国的钢材市场，就中国每一次钢材市场的危机啊，都是因为钢铁生产厂将他们的危机转嫁给经销商。那么汽车制造商显然没有钢铁厂那么强势，但是已经让这些经销商痛苦不堪。汽车制造商要业绩，要冲销量，但是经销商卖不出去，帮忙制造商囤货，他这种啊囤货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如果习主席不下令遏制这个产能过剩啊，这种疯狂的库存增加还会继续的。第六条相关信息，就反映了习主席怎么应对现在汽车过剩，到处都在抱怨，都在堆积如山的库存车，习主席有习主席的办法。这个路透社的报道这样描述的，标题是电动车内卷下，中国官方展开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你看面对这个汽车过剩卖不出去，习主席的招数是不能停，还得增加产量，那怎么办呢？卖给农民。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在电动车产量有增无减，车厂削价竞争引发的内卷争议下，中国工信部五个部门今天共同宣布开展2025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要求选一批新能源汽车推广比例不高、市场潜力较大的县城举行专场活动，向乡村地区推广。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能源部等五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宣布组织开展这项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那么对以上六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啊， IoT 总的印象呢是官方习主席信心满满，但是现实的市场非常残酷，越来越严峻，而习主席似乎不太愿意面对市场出现的一些困境，不太愿意面对民众消费信心的这样一种低落，他一味的还在强调加快生产加快卖。所以你能明显感觉的，就习主席好像是不是生活在中国，他似乎不是在给中国当国家主席，就他了解的中国或者他制定政策的那个中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地球上。也许 LT 这个感觉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也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来发表评论。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和讨论呢中美舆论目前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美国舆论呢现在开始在讨论这个川普啊可能搞不定习主席，中国的舆论呢也在讨论这个贸易战呢，打来打去啊，我们现在好像还掌握主动了。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呢，舆论发生了大变局，这与之前不一样，之前一边倒在议论中国遇到大麻烦了，川普这个气势汹汹来势凶猛的这个贸易战呢，中国啊要么 GDP 会下滑，要么人民币会大幅贬值，就所有的都是一些负面的。但是现在这个舆论导向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而且呢还在外溢，就中美贸易战或者中美的冲突啊，这个矛盾还在扩大化。就习主席与川普的争执啊，还误伤啊，或者是连带了很多国家。所以一方面是究竟谁占上风，第二呢，这个中美的这个冲突，特别是贸易冲突有些失控，这种危机啊在蔓延。我们分享四个方面的最新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的一个报道，它在中国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就中国的这个左派的媒体观察者网啊，居然全文转发了彭博社的这个报道。中共允许观察者网全文转发彭博社这个报道，说明中共呢，他认为这个报道对我党有利，或者是赞成彭博社这个观点。我们来了解一下彭博社具体怎么报道的。 LT 注意到观察者网在报道过程当中呢，他说是全文转发，但是他添油加醋，有些地方掐头去尾。我们还把原文找出来，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彭博社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对稀土的控制是习近平与美国的贸易战较量中占优势。那么观察者网呢，他就把标题改成了中美芯片稀土战谁占上风。专家称美国摆脱依赖还需要十年，就美国要想摆脱对中国的稀土依赖至少还有十年，这十年内啊还得听中国的。那我们看彭博社他怎么来讲这个道理的，就为什么这个贸易战呢习近平还占上风了。他说多年来美国因对其半导体供应链的控制，被认为在争夺技术主导地位竞争中比中国更具有优势。尽管川普政府在对华芯片限制上没有任何放松的迹象，但随着中国加强对关键矿产的管控，美方发现中方此举给美国关键产业带来痛苦，要想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策伟咨询公司专注供应链研究的副总裁库姆斯对彭博社称，现阶段中国的影响力比美国的影响力更持久，美国要想摆脱中国稀土依赖还需要十年时间，而中国企业已经开发出大多数美国芯片有效的替代品，中国在这场对峙中正在取得胜利。作为对美国四月初挑起关税战的反制，中国迅速对七类稀土相关的矿产实施管制措施。之后5月12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中方同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暂停或取消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但近日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中共并没有履行这个承诺，仍然在实行对关键矿产物的出口管制。那么美国的汽车行业向白宫报警，如果中国继续这样的管制，那么未来几周美国的汽车行业会全行业停产。所以这就导致了川普现在啊一定要与习近平通电话，美国的汽车行业全行业要停摆了。但是美国对中国的任何产业这样的威胁啊，习近平他没有觉得哪一项会停摆，或者目前美国出台的措施并不足以让中国的重要行业供应链完全断裂。所以彭博社认为，在川普与习近平的互殴当中，川普的杀手锏就已经拿出来的杀手锏就是芯片控制，这个呢打疼了习近平，但是呢没有告饶。但习近平拿出稀土管制这个事儿，不仅打疼了川普，现在迫使川普要告饶，就无论如何你得恢复稀土供应。那么川普他是不是没有其他手段让习近平告饶呢？当然会有，地缘政治方面包括金融方面的货币战这些杀手锏的川普他还没有愿意用，但是习近平把所有能威慑到美国的王牌底牌他拿出来了。所以从目前这种状况来讲，彭博社认为啊，他就习近平占上风了。这是一个报道。第二个报道呢，这就很有意思了，这今天路透社的报道，习近平拿稀土来威胁川普，结果呢欧洲印度啊日本哇哇叫。就中美的贸易冲突啊，就习近平的这个反制措施最后误伤了啊，或者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路透社今天他号称独家报道，标题是中国稀土出口限制可能导致德国汽车停产，就德国也要全行业停产了。所以习主席还是挺厉害的，他报道这样描述的，德国汽车业团体警告称，中国对稀土出口的限制可能很快导致生产中断。稀土用于从雨刷马达到防锁死刹车感知器等各种产品，这是该行业就供应延迟发出的最新警告。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在给路透社的声明中表示，出口许可证发放缓慢以及 持有有效许可证出口清关延误，意味着供应商无法生产保持汽车生产平衡运行所需的关键零件。这是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首次警告全行业停产。消息人士今天稍早告诉路透社，印度、日本、欧洲外交官、汽车制造商和其他企业高层正紧急寻求与北京官员会面，以推动加快批准稀土磁铁出口。此前中国四月实施了新规定，要求出口商从北京获得许可证。人们普遍认为北京正在利用这些管控手段作为外交筹码的重要来源，因为在中国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那么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所谓的习主席拿出稀土的杀手锏，他不光让川普先眨眼睛，现在弄得这个欧洲、日本、印度都痛苦不堪。第三个相关的报道呢，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何立峰接管对美贸易谈判，中国策略转向强硬。习近平的经济事务主管何立峰已表示，中共此次应对贸易战的策略将不同于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做法。习近平明确授意不要迎合美国。他这个报道很长，他主要的核心观点呢是三个方面。第一呢，就他们打探的内部消息呢，是习近平指示何立峰要强硬，不要轻易妥协。第二呢，就何立峰他接到的指令，他形成的谈判策略，提出来与川普第一个任期刘鹤与川普谈判的策略完全不同。因为当时刘鹤还是希望中美双方能够达成协议，降低对抗，那么这次何立峰接到的指令呢，是不怕对抗，事儿闹大也不怕。所以说何立峰呢，他谈判的余地非常小。第三个，他这篇文章透露的重要的信息呢，是川普把宝压在啊与中国达成向他第一个任期与中方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样，迫使中共加大对美国商品的采购。如果有一个漂亮大而美的采购协议，川普也就可以收场了贸易战。但是习近平这一次的原则是不会像川普第一个任期那样与川普达成一个采购协议。那么华尔街日报透露呢，就习近平他什么意思呢？你不达成协议你想干什么呢？他说，我可以出一个采购大单，但是川普第一个任期的那个贸易协议只对中国有约束，就中国应该采购美国多少。他说这次达成协议可以，你美国，你川普得承诺你买中国多少东西，你也得弄个采购大单。所以这个就是完全出乎川普的意料。所以为什么现在谈判毫无进展，为什么习近平不接电话，是因为习近平对待川普第二个任期他的心态完全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川普显然没有估计到。他认为他还在极限施压，实际上习近平反过来在对川普极限施压，美国的汽车行业快要全行业停产了。那么对于以上三个方面的美国媒体的包括欧洲媒体的一些报道啊，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就中美贸易战，川普挑起的这个贸易战呢，打到现在啊，现在弄得美国成被动了，就怎么破这个局，或者目前是不是美方处于被动。那么这三个方面的报道呢，他都想传播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川普啊这次可能捅马蜂窝了，还真拿习主席没办法。而且习主席这一次呢暴脾气，把底牌拿出来了，王炸都拿出来了。那假如川普顶不过这一轮习主席的反制的话，那这个贸易战那就得收场了。那么对彭博社、路透社、华尔街日报这三个报道，他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就川普遇到麻烦了，川普遇到劲敌了，或者习主席占上风了。那么这种舆论呢，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西方啊他愿意夸大对手，他的舆论呢愿意夸大敌人，所以这个呢生活在中国以外的网友可能很适应这样一种啊忧患意识危机感的这样一种报道和结论。那么这个呢并没有在美国国内引起啊很大的反响，或者是引起川普政府的恐慌，这个目前还不至于。就他这三个报道，就站在美国舆论角度来讲是有些夸大，但是呢又是美国舆论的常态，他们要不断的给执政者当局施压。所以 LT 认为呢，这三个报道它并不是介绍一种形势的变化，它是在制造一种舆论向川普政府施压。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目前而言，中共还没有完全出尽它的稀土的这样一种限制，只是对七个稀土相关产品进行管制。它目前让美国、让欧洲、让日本、印度难受在哪呢？它说管制没有取消出口，但是它利用这种管制审批的周期刁难，这个呢就会让美国欧洲的汽车行业会停产。因为他这人家这个产业链生产呢现在都是自动化半自动化， 但是中共拿着人为的去审批，这个节奏呢就完全打乱了之前的这种产业链的吻合，你无法控制时间，无法控制中共审批的时间。所以中共现在说，哎，我取消了限制，但是美国、欧洲、印度、日本都叫苦，是因为你是取消，你是允许出口，但是你那个审批啊，人为的在设关卡，尽管是让欧美痛苦不堪，但这毕竟是在就稀土这一个领域来讲，中共他并没有拿出他所有的制裁措施的，他如果全部拿出来，那麻烦就会更大。所以这个倒是西方美国所谓的解决产业链的安全问题啊，可能要加快步伐，不能一而不决。因为这个问题在川普第一个任期，中共只是口头威胁，他没有实际来进行应用这个威胁政策。那么从那个时候就应该，西方就应该加强稀土的供应链的培育，但是呢，说得多做得少。那么这次中共呢，他是拿出真实的这种威胁来了。从目前来看，中共还不敢或者还没下决心完全断供，所以这次假如西方不接受教训，不加快培养安全的这个稀土供应链的话，那么这个就得被中共卡脖子，那川普就得被习主席卡脖子，川普就得每次先眨眼。所以时间究竟在谁的一边，这取决于啊西方的判断，西方的决心。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习主席还真有一点慈禧的那样一种威武。这跟川普吵架呀，习主席这个一挥巴掌打了很多人的脸，不仅打川普的脸，还打到欧洲脸，打日本脸，打印度脸。那么习主席这次这个暴脾气啊，他就似乎在向全世界宣战。哎，这个习主席能得到什么好处， LT 是看不出来。这个是不是习主席有意的要教训全世界， LT 也觉得不太像。那为什么会出现了习主席与川普扳手腕，怎么结果上造成了习主席向全世界示威呢？在逻辑上很难理解， LT 能想得出来的理由啊，它就是中共的一刀切。因为中共不太善于说专门对美国来限制稀土，因为你西方都是穿一条裤子，所以说他习惯一刀切思维，我既然要对美国限制稀土，我对全世界都要限制。那么习主席这个向世界宣战，因为要与美国打贸易战，结果上导致与世界宣战，这个符合啊中国的这样一种历史统治规律。你看这个清政府他很轻易的做出向世界宣战的这个决定，习主席他尽管没有像慈禧那样宣布对全世界开战，但是呢他一出手就是这种效果。这对中国究竟是福是祸， LT 认为是很容易判断的。所以 LT 认为这种短期的风光，短期的这种威风，或者短期的局部的占上风，由于这样一种啊向全世界宣战的效果，可能会加剧啊中国与世界的脱钩，可能会加剧西方去风险的战略的推进。这是不是习主席故意而为不得而知，但是他已经在产生这个方向的效应效果。所以我们谈论占上风这个话题很难推断出来啊是否是赢，就你占上风没有问题，这个对你的根本利益是否是赢，这个可能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